大家好，我是永峰，今天和您一起分享的书叫做《人为什么活着》，作者稻盛和夫。第二十章，知足之道。我曾听闻前京都大学的灵长类研究泰斗伊谷纯一郎先生讲述他经历的一段故事。他曾经为了研究猩猩的生态，滞留在非洲山区里数个月，并趁机观察非洲原始狩猎民族的生活。在他停留的村落里，如果需要出去狩猎，全族的男性就会拿着弓箭一起出发。第一个猎物被打倒之后，当天的狩猎就宣告结束，所有的男人都回到部落，并开始瓜分猎物。首先受到猎物的人可以先切下他喜欢的部位带回去与家人分享，接着就依照和那个人的血缘关系远近，由父母、兄弟、姻亲等关系依次分取猎物，当然次序越靠后，分到的肉也越少。伊谷先生见到这种情况，就问族人，一只动物太少了吧，为什么不多猎几只，大方地分给所有的族人，让大家都能充分享用呢？结果族人回答，不可以，这样一来就触犯了我们村子的规定，有人打到第一只猎物时就应当停止当天的狩猎，这是祖先留下来的规矩。听说他们从未在一天之内捕获一只以上的动物。根据伊谷先生的解释，这个部落的原住民依据本能而了解到一个道理，如果依自己的欲望去打猎，可能当地的野生动物很快就会绝迹，届时自己也没有东西可以果腹。因此他们先衡量出当地动物可以繁衍物种的必要数量，并且谨守在此范围内狩猎，并避免未来无肉可食。有趣的是，伊谷先生的研究显示，当地猩猩的狩猎习性也和这个部落一样。猩猩属于杂食性动物，通常是就近摘取树上的水果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刚好飞下来觅食的鸟类，变成肉食性动物。由于它们的腕力强劲，而且手脚灵活，很容易抓到猎物。当其中的一只猩猩捕获到猎物时，其他的猩猩就全部停止狩猎，围到捕获猎物的那只猩猩身旁，开始分食捕到的猎物。伊谷先生发现，无论是这个非洲部落民族，或是和这个部落民族比邻而居的猩猩族群，都拥有这样的智慧，尽量控制自己生存的欲望，设法和整个大环境的生物共生。换句话说，他们十分了解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就能够生存这个道理。此外，据说在非洲还有以火耕为生的种族。当伊谷先生到这些部落做礼貌性拜访时，他们拿出很多美味的食物招待他。部落的酋长告诉伊谷先生，以前有法国的调查队来拜访，在部落里住了很多天，他们也一样热忱地款待客人，结果把一年分得的食物都用光了，族人只好挨饿。伊谷先生觉得很奇怪，就问，你们准备了多少存粮？酋长回答，我们只种足够每个族人吃一年的粮食。伊谷先生接着问，那么有客人来访时就一定不够吃了，为何不多种一点呢？酋长说，那可不行，部落里的神明不允许。火耕主要是将森林烧掉，让土地变得比较肥沃之后再予以开垦，然后种植芋头和谷物。由于耕种时不施肥，因此每年都耕作的情况下，土地会越种越贫瘠，农作物的收获量也会随之逐年减少，最后当现有的土地没有产能时，就再烧掉另一片森林，如此这般轮流烧掉森林， 以确保永远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耕作。例如，某个部落将周围的森林分为十个部分，然后每十年轮流烧掉其中一块，在轮到的土地上耕作十年。如此一来，回到第一块土地耕作时已经过百年，此时这块土地已经完全恢复为如百年前般林木繁茂的森林。此时如果烧掉森林再耕作，土地依然非常肥沃。如果不依照这样的方式耕作，为了多种植粮食而烧掉更多的森林，短期内虽然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但是长此以往，土地就会因为使用过度而逐渐贫瘠，可能因而种不出粮食，招致饥荒。因此原住民即使再怎么饥饿，也绝对不会烧掉过多的森林，影响森林的再生能力。一百年差不多可以经历三代的时间，因此原住民可以说是为了自己曾孙辈的生计着想，才会严格遵守这样的规则。伊古先生表示，他对于原住民的这种行为感到由衷的敬佩。或许他们并没有学过科学，也完全不懂土地养分循环的原理，但就好像他们的血液中自然拥有共生的遗传因子一般，共生的生活方式就这样实际的代代相传而来。一个非洲的原始部落尚且明白知足的道理，为了让千万种生物能够永远存活在地球上，身为人类的我们也应该采行知足控制私欲的生活方式才对。回头看看科学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所谓工业先进国的我们生活又是如何？难道不是极端轻视自然，只知道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吗？正因为如此，人类的欲望永远也无法获得满足。日本人的生活已经如此富裕，此刻应该感到知足，设法解决地球环保问题，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具有共生的理念，不但可以让生活已经富裕的我们人生变得丰富多彩，如果大多数的人都能拥有这种理念，相信我们必定可以建立物质和精神同样富裕的社会。